senti questo stampino. Stavo dietro le stanze. Ah, ci sono un po' con la gara, ci sono di lì, non ci sono. Ci sono due fatti. Ci sono la parte di un mancino del cancelli. 主啊，因为你是那一位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神，你是那位立约的主。正如经文里面所看到的，主啊，你用立约的血把我们买赎，所以求你来帮助我们怜悯我们，以及在你的身上，孩子身体有软弱，也求你来扶持，也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跟大家分享出埃及记的信息。出埃及记大家还记得，它是一个三明治的结构。这个三明治的结构当中，头尾的两个部分是讲到救赎，然后是敬拜。救赎跟敬拜有个重要的连接，救赎的目的是敬拜，而中间这个三明治的最。 最有营养的部分，就是中间的二十章到二十五章。今天要讲的是二十四章，上一次讲到二十章，讲到十诫，而二十四章是这一个中间部分的一个高潮，就是上帝跟以色列人正式的立约。那二十四章的这个内容讲到了立约，那么到底立约是？ 怎么一回事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都要讲到约的问题。譬如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去买卖房子，买卖房子有甲方、乙方，是不是？那还要有公证人，然后签字，而这个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法律的文件。买方或者卖方，他都有义务和责任去履行这一个合约。 同样的，更简单一点点的，我们去甚至去超市去买东西，其实也是很简单的约的关系哦。一方面这是一个交易，那么交易一方面就买方跟卖方他都有责任的。那买的东西这个有一个小票，是个凭证。如果这个东西出了问题，你可以怎样？退款是不是？你可以把这个货物给退了过去，是不是？这也是很简单的，这是最为简单的。 那立约或者说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的这个约也是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重要不单单对于以色列人民族而言，它成为一个重要的民族，它也成为一个上帝敬拜上帝子民的一个的圣约的典范。它不单单只是做一盘买卖而已，更重要的是上帝成为以色列人的上帝，而以色列人成为。 所以从二十章到二十三章，如果我们留意看这个经文，是讲到一系列的上帝给摩西颁布的规条，包括了十诫。那除了十诫之外，我们上一次讲到十诫，那除了十诫之外，十诫后面还有以十诫为中心演出了很多的规条。那除此之外，二十章到二十三章后面还有一些的应许，包括其扩展的内容。 而二十四章经文我们看到了，今天的经文看到的是，上帝要在这一个让摩西借着摩西作为中保，上帝跟以色列人的立约。那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那立约，大家讲到了，在现代社会当中，它有一个常常会看到的这种模式。 他这些文件立约的条约书成为了这个文件的见证或者说是凭据，它是具有法律效应的。而作为上帝跟子民以色列的子民，他们成为一个有关系的，这一个又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立下的呢？那我们说上帝跟以色列人的立约，他跟一般的立约，现代社会的立约有一些类似的地方，但是也是有些不同的。不同的地方在于，上帝是作为主动方跟人施恩立约，所以他还不单单是一个平等的关系，他不是一个平等的关系，是上帝作为施恩者主动的向人立约的，所以他是一个施恩。所以我们讲到圣约的时候，他我们也称另外一个名词叫恩约。为什么这个恩约跟这个圣约它之间有一种不同的称呼来描述它？那如果是讲恩约的话，是表示说上帝的这个约不单单是圣洁的，它同时是主动的施恩的一方。那另外一个关系，上帝跟他的子民因的这个约，它就变成了有一种的关，这种关联也有些类似的地方，跟一般的合约来讲有些类似的地方，就是上帝和他的子民在这个圣约关系当中都有一些的责任和有一些的义务。那今天我们要透过这段经文来回顾，看到上帝跟他的子民立约，或者说这个圣约对于今天我们的教会或者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打开圣经供给看，或者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看着后面的那个经文。那整个的经文的立约的部分是在第八节，不过在第八节之前它有几个关键的点。那第一节讲到摩西，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拿达跟亚比户是亚伦的儿子，并以色列人长老中的70个人都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亲近，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耶和华让摩西、亚伦的两个儿子作为祭司的代表，和70个长老是作为民众的代表，他们作为整个代表民、代表百姓敬拜上帝。那整个立约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敬拜神，而这个敬拜神是有次序的，是按照上帝的那个原则去敬拜神，不是随随便便的。而有一些人还不能够靠近，那唯有摩西可以进到耶和华的面前。所以整个我们说上帝成为我们的神，我们成为他的子民，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点是立约，加入这个约恩约的这一个范围里面，这个群体它是个敬拜上帝的群体。而这个敬拜上帝的群体还不是按照我的意思去敬拜上帝，我想怎样子敬拜上帝是敬拜上帝，而是按照上帝所规定的次序去敬拜上帝，这是其中的第一个部分。所以经文第一节跟第二节讲到了立约的第一个问题，敬拜上帝的问题。那第二个问题，第三节开始往下讲，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给百姓听。所以这边讲到了上帝的命令要颁布，上帝的典章训词必须让以色列人知晓。所以这里第二个点就是讲到了上帝的命令和典章。那经文后面往下讲又谈到了摩西写下了耶稣，就是上帝的话语。那么上帝的话语是成为立约的中间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我们说上帝的命令和应许到底有哪些呢？二十章到二十三章讲到了以十诫为中心的这些的命令跟典章。如果我们看二十三章的时候，出埃及记二十三章的时候，我们还看到其中有一些的应许跟祝福。譬如说在出埃及记的二十三章的二十七节说，凡你所到之处，我要使那里的众民在你面前惊骇扰乱，又要使你的一切仇敌转背逃跑。也就是上帝会给他们以色列很多的祝福。第三个部分，当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跟典章述说给百姓听的时候，百姓有什么样的回应呢？百姓起身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多必遵行。跳过来第七节，摩西又将耶稣念给百姓听，他们说什么呢？耶和华，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多必遵行。亲爱的弟兄姐妹，第三节跟第七节，以色列人的百姓两次他们很齐声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多必遵行。经文两次提到说愿意遵行耶和华的命令，这是立约的第三个关键点。如果以色列人不愿意遵行上帝的诫命、上帝的律法，这个约也就不可能存在，上帝也不可能让摩西跟以色列人立约。所以立约的目的是敬拜上帝，敬拜上帝中间需要有上帝的律法颁布，而以色列人他们也要尽他们的责任，就是愿意顺从上帝的律法。而这个立约接着往下讲，从第五节开始，第四节后面开始讲到了到底立约这个过程是怎么实行的。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了一座坛，按以色列人的十二支派立了十二根柱子，这是很有意思的。上帝借着这个立约要把以色列人建造成一个民族，十二个支派成为了一个的民族，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燔祭用的是整头的牛，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这有两个不同的代表，燔祭是一个赎罪祭，意思是我们人是有罪的，我们人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需要燔祭向上帝承认我们的罪，我们是有罪的人，被上帝赦免，我们才能够靠近上帝。平安祭献牛为平安，平安祭是表明人跟神一个和好的关系。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洒在坛上，又将耶稣念给百姓听。第八节，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着一切的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立约的仪式，摩西将这个公牛的血的一半洒在坛上面，还有一半呢？还有一半到哪里去了？他放在盆子里面，然后洒向谁？洒向了百姓的身上。如果我们看过小说、看过电视剧、看过电影，古代的人他们要立约很重要的事情，他们对歃血为盟。歃血为盟是怎么做的？他们每一个人，他们把一些酒，他们要换自己的血，是不是用刀割自己的血，是不是割了血之后滴在这个酒里面，是不是在酒里面之后他们要把这个喝了，这是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他们订立约的歃血为盟的双方，如果有任何的人违背了他们的约定，什么意思？他们要见血，他们自己也要付出代价的。当上帝说 把这个血一半撒在坛上的时候，因为这个坛是献祭给上帝的，把这个燔祭平安祭献给上帝的，表示上帝的接纳，所以这个坛是代表着上帝的接纳或者上帝的那一方。当摩西把这个血撒在坛上的时候，他表明就好像歃血为盟的那一方，他把那个血喝下去一样，这乃是表明说上帝他用他自己的名义愿意遵守这个约，如果上帝不守这个约的话，他也要付出代价。所以另外一半的血撒在百姓的身上也是如此，这个就是变成就好像古代的那种这个歃血为盟，这种建立这种盟约的关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的意义。所以摩西将一半的血撒在坛上，他象征上神的饶恕跟他接纳的祭物，表明上帝的这一方他要尽他的责任，如果上帝反悔的话，上帝他会同样的他付出代价。所以上帝用人能够理解的方式来表明他接受这个立约，他愿意永远的持守这个约。而对于百姓来讲，我们要留意的是，当摩西把血洒在百姓面前的时候，他再一次的将这个耶稣守约的书，比如耶稣的第一句话就是耶和华，我们翻开创世纪的第二十章，第二十章的时候第一节讲到说，我是第二节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表明了上帝跟以色列人的关系。所以以摩西把这一个耶稣跟百姓去读出来，然后包括十诫和前面几章的内容，百姓们愿意接受上帝所赐的恩约，摩西再将把血洒在百姓的身上。所以百姓身上的血象征于他们要向神所立的永远顺服的誓言，如果百姓们不顺服的话，他们就要接受什么？付出代价，就好像刚才说的歃血为盟的那一个一样。所以摩西说，因着这个立约的血成为了上帝跟百姓立约的凭据。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简单的几节经文我们就过去了，可是如果我们了解这一个立约的凭据，它的形式，它所展示出来的意义，你会感觉到这是非常震撼的一件事情。而这个它的震撼的一件事情，是上帝借着这件事将以色列人正式的买赎，上帝愿意谦卑自己跟人立约，他把人似乎放在一个平等的位置，好像撒结为人两个人这样的一个平等的位置，用这个血来坚立这一个约。你是不是觉得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不是，这个不是可怕，而是说很值得敬畏的一件事情。概括而言，在整个的立约的过程当中，有几件事情是我要在是不可以忽略的，就是百姓对上帝的敬拜，然后上帝的话语被传讲，百姓愿意遵从上帝的话语，这样子整个的立约就有可能，也就有机会能够建立起来。当我们说今天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成为上帝的子民，其实我们就跟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是被血洒在我们身上的。这个血洒在我们身上的不是那羔羊的血，而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洒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接下来会来讲。反过来讲，如果以色列人他不愿意敬拜耶和华上帝，他不愿意听从上帝的律法和诫命，他不愿意遵从上帝的话语， 也就不会有立约的机会，是不是？也就不可能进入到跟上帝的一个和好的关系当中。那么以色列人进入上帝和圣约的关系之后会有什么不同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上帝成为他们的上帝，而他们成为上帝的子民。按照我们今天最通俗的话语来讲，我们上面有人，有人造了我们。最简单的，上帝造了我们。在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以色列人借着这一个律约的模式，在第四节，因为降到十二个支派跟十二个柱子，以色列人成为一个有十二个支派的民族，而这个律约的关系加强了血缘关系的基础，甚至超越了纯粹的血缘的关系。中国人很看重血缘，其实跟以色列人是一样的，以色列人记载家谱，他们很看重血缘的关系。所以等到马太福音里面讲到，一开始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基督的出生他必须是大卫的那个谱系出来的，这是以色列人一样，中国人也是一样，很看重这个纯粹的血缘。可是这里再一次出现了血，这个血是公牛的血，这个公牛的血洒向百姓的时候，其实他要告诉以色列人，其实你们今天更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你的爸爸妈妈是谁，这个至亲的血缘的关系，而是跟上帝立约的这一个血所带来的建立的跟上帝之间的这种关系是更加重要的。这种重要性，他把以色列人连接起来，成为一个大的上帝的子民的群体。更重要的是，上帝拣选了他们，因此也就有了这十二个柱子所代表的以色列人的十二个支派，他们共同的参与了整个的立约的过程，因此他们被塑造成一个新的群体。经文其实讲到了这里，最后面讲到十一节、十二节，讲到说他们又吃又喝，是庆祝他们整个立约的仪式。但我们要问的是，这段经文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跟我们 Buffalo 威斯里华人教会有什么关系？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什么地方可以看到福音？这个福音在哪里？我先从最后一个问题开始想。上帝借着摩西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以色列人表现非常的好，他们齐口同声说，耶和华你所吩咐的我们就遵行。是的，他们那天表现得非常的好。可是如果我们看过出埃及记，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不是他们是这样子的。上帝，你以为以色列人他们真的能够遵行，完全遵行上帝的话吗？上帝你说了什么我们就听的是什么，我们就做的照做，以色列人做得到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觉得以色列人做得到吗？以色列人做不到，我们也做不到。这个福音就在以上帝知道以色列人是做不到的，上帝知道以色列人是守不了约的，就好像那个古时候撒结维门的人一样，一个人主动的一方，他知道另外一个人进入这个关系之后，他知道另外一方是做不到的，这个才是可怕的。既然你做不到，你为什么还要撒血为盟，还要立约呢？这不是性命攸关的事情吗？上帝就是那一位上帝，所以你就更明白这个约原来是个恩约的原因。就上帝其实知道以色列人是做不到的，是守不了那个约的，可是上帝还愿意坚持他作为施恩的那一方跟以色列人来立约。那这个就是福音，这个福音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做不到，我们达不到上帝的标准， 可是上帝知道我们是谁，上帝按着我们的本相来爱我们和接纳我们，他按照他说好了，我知道你做不到，没有关系，我让我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你们做到，我用他的血将你们来买赎过来。所以这段经文跟我们今天的意义就在于，只有那一位耶稣基督，好像过去的那个公牛一样，那只被杀的公牛一样，我们是沾着耶稣基督的血，我们才真正的能够进入到跟上帝的这一层关系当中。福音不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好人，福音不是告诉我们说我要努力成为一个好人，或者我是一个好人，福音要帮助我们，告诉我们上帝接纳作为罪人的我们。福音告诉我们说你做不到，是的，上帝知道了，可是上帝让耶稣基督为我们做到。昨天晚上回家的时候，其实昨天我 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心里非常的非常的焦躁，非常的难过。我们去一个朋友的家吃饭，我们有三个家庭，三个爸爸妈妈，分别有三个小孩，我们在吃饭，我们在讨论教养孩子的事情。我知道我自己很失败啊，后来因为一些事情我也不想继续说，孩子点点他把我抓得很厉害，我的手我的脖子我被抓得好严重。我在别人家里的面前，孩子又哭又闹，还要抓爸爸，爸爸完全没有威信，没有威严，这是不是一个令人很丢脸的事情？这是不是一个很让人感觉很丢脸，在别人的家里面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会觉得很，作为爸爸你会觉得很丢脸，见你我们一般父母说孩子还小，他不懂事，他长大了就好了。我讲的福音是，作为爸爸妈妈，我们不是要教，对于我们来讲，我跟周瑞来讲，我们不是要教这个点点成为一个好人。我们一直在告诉点点，你是个罪人，你心里面有脏脏的罪，所以你想要做你想要做的事，包括你想要的玩具，你想抢的东西，你就去做。我们一直在跟他讲福音，从小跟他讲福音。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的想法是要让点点成为一个大家认可的好人，把他教育成一个好人，一个成功的人，一个听话的人，一个标标准准的，对社会有好像很多好的东西可以用在他身上的那个人，我们做不到。我后来我一写我的灵修笔记，我说我很难过，我知道我做不到。我跟周瑞我们都知道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只有上帝去帮助他，赐给他一个新的心，他才能够愿意活出有基督的样式的人。他不一定是，这是我们最高对他最大的期望，我也不是说期望他成为一个将来一个成功的人或者怎样的人，他最成功的是他能够成为效法基督的人，成为敬畏上帝，经文所说的敬畏上帝，愿意遵从上帝话语的人。但是我们知道他也做不到，他需要跟我们一样，因为我们也做不到，因为我们也不是这样子的好人，我们也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对于教会，我想这段经文有两个方面我要特别要讲的，要强调的。第一点是 我们今天不是借着牛跟羊的血，而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进入跟上帝立约的关系里面。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血跟我们立约。在马太福音里面他谈到，耶稣说在最后的晚餐，他说他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你们多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死罪得赦。四福音在记载这个最后的晚餐，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候，其实是相当的文雅的。耶稣拿起这个杯来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与你们立的约。他们手门徒们看到的是葡萄汁或者是葡萄酒。在我们守圣餐的时候，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也仍然是相对而言是一个比较文雅的方式。但耶稣实际的意思是说，我要为你们流血，而不是指着这个葡萄汁，看起来这个杯子比较好看。他乃是指着他受难的那一天，他要身体为我们撕裂，他所流出来的血。如果是这一个场景的时候，而不是想到最后的晚餐的纪念的时候，那这个意义是不一样的。所以希伯来书第九章他讲到说，现在基督已经来到了，他成为将来更美的大祭司，经过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是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到圣所，成为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血挥洒在不洁的人身上，甚至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永生神吗？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全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门招之人得着所应许的永远的产业。希伯来书第九章的11-14节记载了这段话，正是回应了出埃及记这一个立约的场景。在这个立约的场景，被杀的是那个公牛，他的血洒在了坛上，又洒在了百姓的身上。不过在新约里面，是耶稣自己成为了这一只羊，上帝的羊羔，他用自己的血洒在我们的身上，成就了永远的赎罪的事情，并且使我们能够去侍奉这一位永生神。所以在我们今天在讲到这一个出埃及记的24章的时候，其实乃是要回顾到希伯来书所提到的耶稣基督借着他，我们跟上帝一个立约的关系。第二件事情，我觉得对我们教会来讲非常有意义。在出埃及记24章的记载的这个事件，它描述的是以色列人被上帝跟上帝立约，他成为了一个新的群体，而我们也是被上帝塑造的一个圣约的群体。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被上帝买赎立约，为要达成一个目的，就是成为上帝所拣选的子民，一个民族，一个信靠上帝的国度。而这个民族，这个国度，它不是个人性的。今天我们对于教会的观念通常比较淡薄，我们太，这是跟整个社会环境有关系的，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强调的是个人 personal 个人化、个性化。 在信仰上，在教会里面的信仰上，也是会强调个人化。我的信心怎样子？我们太忽略了信仰的群体性。比如说，在受洗的时候是我个人受洗，信不信是自己的事，信心好不好，那也是自己的事情。但是，如果你了解这个教会的意义，教会是一个圣徒相通的群体 community， 而这个信仰的群体，它不等同于社会的那种家族，而是在信仰的基础之上，借着立约的关系而建立起来的整个信仰的群体，就是教会。因此，教会它其实是一种超越血缘关系的组合，而这种组合甚至比血缘的关系应该是更加的亲密。如果你再看创世纪二十四章，为什么我们对家里人就是最好的？从根本的角度来讲，不单是我们在一起生活，根本的角度来讲，有一个血缘的关系，这是你的亲弟弟、亲姐姐，这是你的亲爸、亲妈，是不是？这是你的血缘的关系里面。可是你看出来几二十四章讲到说，这个血向百姓洒出去了，每个人都是这个盆里的血有份的，是同一个血缘，同一个盆血。什么意思？因为上帝借着这个血跟每一个人建立的关系，这是一个新的群体。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都跟耶稣基督的宝血沾上耶稣基督的宝血，那么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成为了一个新的群体。而这个新的群体超越了你的家族的系统的那个血缘的那个群体的关系。所以这是我跟太太我们一直在福音里面更深的认识。我们发现这一个福音所带来的救赎的恩典，它超越了血缘的这种关系。这是在新约里面在强调了圣徒的群体，这一个群体成为上帝所说的这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他本身有这样的一种组合的关系。我来教会已经讲到 有大半年了，快一年了，对教会有点认识。因为各种原因，历史的原因，我们教会我们显得有点松散，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更加能够团结起来，我们能够更加的在基督的福音里面能够更加的合一。其实不要说超越血缘的关系，其实我们真的是很傻，我们真的是彼此的关系太不紧密了。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很需要在基督的福音里面更多的合一。我们需要在基督的福音里面，我们认识到，至少今天你听到了这样的信息，听了这样的报，你也知道圣经的教导是怎样的，你就会发现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他的根对于你来讲，他是比你的亲兄弟亲姐妹一样，是更加深的，在属灵的关系上是更加亲密的。先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不再是受这种文化的影响或者传统的影响，从神的这个角度，圣经的这个信仰的角度去看待这个教会，我们看见原来教会弟兄姐妹这种关系是更加的深入的。在我个人的经验当中，我最好的朋友跟我建立最深的最亲密的关系的人，其实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不是我的血缘的至亲。跟我属灵上相通的，彼此生命的建造或者说关系非常好，都是教会里面的。过于 呼应我在血缘系统里面的一些的情起。说的不好听的话，那些有血缘关系家族的人常常带给我个人来讲，我不是说你，带给我个人来讲有很多的伤害，各种各样的。但是正是有教会里面，在我很困难的时候，在我很艰难的时候，常常有很多跟你完全没有血缘关系，或者说甚至是说很遥远的人，但是他能够带你很深的安慰和帮助和理解，这种关系，这种属灵生命的关系是非常宝贵的。我也很盼望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你们能够在教会当中找到这样的属灵的同伴来支持你们。那我也为教会祷告，我们教会将来能够建立强有力的能够执事团队、同工团队，他们能够把大家凝聚起来，好像一个家庭一样，一个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群体，我们为这样的盼望来祷告。亲爱的阿天父，当你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会像以色列人一样说，耶和华你所吩咐的我们都愿意遵行。上帝，你知道我们是心里愿意，可是我们常常做不到。你知道以色列人是如此，你也知道我们是如此，我们心里愿意，我们做不到。主啊，求你恩待我们，也怜悯我们，也帮助我们认识到原来我们是上帝你的宝血所买赎的这一群宝贵的圣徒的群体。求你来建立这个教会，也建立我们彼此的关系，也建立这个教会有更加的合一，彼此互相的包容，甚至我们在属灵的连接里面，让我们找到许多的鼓励、安慰和满足。主啊，就求你来施恩，来看顾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